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主，教导与牧养呢来到最后一堂课了，一共是18课，今天是第18课18讲。我们的课题呢是教会与教育事工，也就是为这个教导与牧养做一个总结。它的题目是教导与牧养，因为我们教会呢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信徒生命的成长是靠着圣经真理的教导跟属灵的牧养能够成长的。可是在我们这有限的18课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着重在教导这一方面的提说，牧养方面呢就没有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表达。但是牧养的心怀放在我们在教导事工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在我们当中有恩典，使我们的灵命成长。今天我们还是从三方面来看教会与教育事工。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检视教会的教育事工。检视教会的教育事工，教育事工也就是教导事工，我们把它的这个范围扩大一点的名词，我们用教育事工。第二方面呢，我们就看教会的教导事工、教育事工从没有的情况怎么样推展可以有教导的事工。我们用比较这个小一点的教会、小一点的聚会来做一个例子探讨一下。最后第三方面呢，探讨一下教育事工从已经有到健康的情况要怎么做。那么相信呢，比较一般的教会以100个人聚会的情况作为例子，我们用简短的时间来探讨一下教育事工从已经有怎么样再到健康的地步。那我们首先看检讨自己教会的教育事工、教导事工。有一段圣经呢是在这方面一定要知道的，以后我相信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呢会常常回到这一段圣经，那就是讲到一个教会的健康成长，新约以弗所书4:11-16。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11-16讲到教会的教导事工的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作四个段落来看。第一段呢，这一段经文讲到教导与牧养的带领人是谁。第二段呢，讲到教导与牧养事工的目的是什么。第三段呢，讲到教导事工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比目的更具体了。第四，教会整体的成长它是有一个途径的，或者说它是有一个要诀和秘诀的，那个又是什么。这四个小的分段呢是从以弗所书4:11-16我们所看到的。那我很快的给你提一下，教会的教育事工首先它要有带领的人，其实相当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教导与牧养事工的听众朋友，你跟我了。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谁是牧养事工的带领人呢？教导事工的带领人呢？牧师和教师。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差不多唯一一个地方看到牧师这两个字的地方。牧养的人，牧师，教师，教导这里的人。其实也有人说呢，这个带领人呢，他本身就是这两个恩赐，所以呢，牧师和教师是在同一个人身上。是的，做传道人的他当然教导这里，当然探访弟兄姊妹，去牧养弟兄姊妹。好了，教导事工的目的是什么呢？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也跟你讨论过成全圣徒这个字的这个查经字义，那在这里我就不重复再提。我们知道教导事工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圣徒被成全起来，那么各尽各职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4:12是教导事工的目的， 成全圣徒。那么他具体的目标是什么呢？十三节跟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用这最后这一小句来说的话呢，就是要使信徒弟兄姊妹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下来十四节继续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这两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和十四节，那就是在教会我们教导圣经真理，牧养弟兄姊妹以后呢，他们是脱离了像小孩子那样的无知的情况，被异端、被别人欺骗的法术、诡计、诱惑飘来飘去，在圣经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不受异端的诱惑，这是我们教导事工的一个清楚具体的目标。好了，跟着四章十五节跟十六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呢，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十五节跟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时候呢，一间教会它就能够健康成长了。这样是怎么样呢？包括前面的教导真理牧养以后呢，十五节说，连于元首基督，大家都以耶稣基督为元首，他是最高敬拜，我们要敬奉的，要跟随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十五节提到了，十六节也提到，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你看，用爱心所讲的话，在爱中建立自己，贯穿在整个教会的群体里面，他其实就是被牧养了。圣经的教导有带领人，有教导的目的，有教导的目标，这样的一间教会就渐渐增长了。因此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教育事工的重要。跟着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一般推行教育事工的时候有哪些实际的步骤？我这里有12步，它可以说是呢差不多讲的最详细的啊，分成12步，如果你再分呢，真的是可以更细节更详细。那么我将这12步提出来的时候，不一定每一间教会都需要这么多的步骤，不过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参考。我们来看教会教育事工在推展的时候，它这12步呢，第一，了解信徒的实际需要。我们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你的教会是有30个人呢，还是有300个人。无论怎么说，教会是人，是信徒聚在一起，叫做教会，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实际的需要是什么？肯定是真理的教导，因为我们来是学习圣经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实际的需要呢，每一个教会都不同，有的人可能是文盲多，有的教会可能是知识分子多。那么你在这间教会做带领人、牧师和教师的时候呢，了解弟兄姊妹的实际需要。第二，信徒需要再加以分类。我们之前在这个课程里面讨论过了，我们说需要如果分两类的时候呢，可以分作感受需要和真实需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感受需要也可以讲成表面需要，真实需要也可以讲内在深层的需要。那我们来分析了，我们说疾病是感受需要，它内在的需要是心灵里面的平安， 但是疾病对我们肉体来讲，对我们生活来讲，它具体的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是需要关怀的。我们说离婚，离婚是一个需要，但是离婚的背后可能是不和，可能是自我形象的问题，可能是道德问题，它是深层的需要。我们把信徒的需要加以分类。第三，设定事工的具体目的与目标。弟兄姊妹实际的需要是怎样，是哪一些，我们加以分类。因为我们在这课程之前也讨论过信徒的分类，对不对？因材施教等等，那么我们就能够设定教导事工的具体的目的和目标。目的与目标呢，是在一个时间里面。你如果说最终的目的呢，我们已经讲了，根据圣经来说，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每个信徒都有侍奉的岗位，大家服侍，那是最终的目的。在我们教会这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你可能是在两年之内或者是一年之内，你有一个目的，可能是安慰忧伤痛悔的人，安慰那些心灵有压力的人。而目标呢，就是具体的行动，可能开什么查经班，开什么主日学，开什么讲座。这是第三，设定事工的具体目的和目标。第四个步骤呢，就是搜集可以使用的资源。搜集资源就是你教会有什么资源，有聚会的地方，还有活的资源，就是有帮手的人，有义工，有新旧约圣经，或者有很多人有收音机，你可以使用的资源搜集起来，那么大家呢就能够再做进一步的事工推展的这个推行了。第五步，分析要动用的媒介和方法。能够动用的媒介是什么？一般我们就是用讲课的方法，聚会的媒介，用人讲的。有没有一些音乐磁带诗歌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上课的黑板桌椅板凳呢？方法是可以用什么方法呢？有没有这个乐器啊，钢琴啊，风琴呢？在聚会当中能够动用的媒介跟方法，这是第五步，分析要动用的媒介跟方法。第六步，就决定方向跟策略。所以你会看到第三步是设定事工的具体目的跟目标，来到第六步呢，还是要决定正确的方向跟策略。第七步呢，预测教导事工所能达到的结果。我们决定了方向跟策略以后呢，这一个教导的或者是一个查经班吧，如果是像这里我手上的以弗所书，查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能够查多久？三个月。我自己的教会我的爱人周师母，他这一季的培育课程，他就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看21世纪的健康基督徒生活。那我们能够做一个预测，这三个月以后参加这个培育课程的弟兄姊妹能够学到什么，这是一个预测。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底儿，所谓的要打个底儿。然后第七步呢，刚才讲的是第七步，接着第八步是培训并安排同工和交代责任。需要谁来帮忙？单单你一个人讲呢，还是需要义工，还是谁来陪着你做你的这个辅助教师？他负责什么责任？他负责点名呢？他负责这个整理圣经吗？他负责早一点来开这个门，把我们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打扫清洁，散会以后呢，下课以后啊，他这个再整理，把它整理干净等等。你交代责任，培训并安排同工，交代责任。第九步，设定教导的课程表。你要有这个时间表了，课程表，这个课程是多久，设定它。第十步，预备教导的内容和教案。如果是你自己教的时候，你就要有教几课，把它预备起来。这一堂课是第十八课，总结教会与教育事工。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导与牧养开始之前呢，我们就有十八课的一个安排，我自己有一个大纲。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的 推动教育事工的步骤里面呢，其中也有这样的一步，就是预备教导的内容和教案。第十一步，接下来就是实行了。我们教会就实行逐日学的话，就是逐日学，如果是查经班的话，就查经班，就开始做了。做它还没有结束，你做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检讨，检讨表。你记得我们讲怎么样教导的时候，其中几个度项啊，有一个最后的就是从下面往上教导，就是你要检讨自己，有的时候可以请其他的同工来给你打分，那个目的呢是帮助你更好好的以后改进。我们的教会，我自己在香港服侍的教会发下来了一个检讨表，过去这三个月我在教会里面讲罗马书与福音共六堂课讲完了，但是第五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培育部的同工就把那个检讨表发下来了。检讨表分三个部分，我们也讨论过，我也跟你介绍过，说检讨表也是分三个部分，对不对？那做检讨，检讨以后你就知道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再做的时候呢再更新。同样的，教导与牧养的今天是第十八课，今天这个广播结束以后呢，我自己也有一个检讨的表，我自己做的检讨呢，下次再做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样更新。而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呢，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他有不同的领受，你也有回信来，你也有留言来，那么我们再加以交流，互相勉励，彼此学习。好了，这是教育事工推展的步骤，有这十二步的建议。那么现在直接来到第二大部分，在一间教会里面没有教育事工，没有教导事工的时候怎么办？那这是一个问题要回答，我们有大约五六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们只能够说以一个实际的假想来说，五十个人的教会，首先五十人的教会，你如果有一个讲道的人，或者带领讲道的人，或者两三个人轮流讲道的人，有的时候是外面来的人做嘉宾讲道，那么首先要问你们聚集在一块儿的人，如果是够了五十个人呢，它是一个教会，因为有信徒嘛，所信的是圣经，六十六卷书的这本圣经，敬拜的是主耶稣基督。那我首先要问的是，你教会最基本的五种功能，最基本的五种功能，有的教会可能是定出六种、七种、八种，但最基本的五种功能，你都有没有？要先了解，你自己要了解。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敬拜神。一般我们说主日崇拜、主日聚会敬拜，这是第一种功能。第二种功能就是真理的教导，就是教育事工、教导牧养事工。第三种功能是团契。团契，有的地方叫小组，或者有的弟兄姊妹呢，在乡镇、在农村的话是家庭聚会，我们五个人、我们十个人、我们十几个人这种家庭聚会，这叫小组团契。教会五十个人的教会的话，有的第四个功能肯定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讲的，有传福音的，就是布道，布道，传福音、传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第四个功能。第五个功能，那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你知道，就是差传宣教。崇拜、教导、团契、布道、差传，这是教会的最基本五个功能。你们五十个人的教会啊，弟兄姊妹，都有没有？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崇拜跟一般的聚会有什么不同呢？跟教导事工有什么不同？按照我的看法呢，崇拜的中心一定是上帝，以敬拜神为中心，这是崇拜聚会，逐日敬拜。有的崇拜聚会可能是在礼拜一，可能是在礼拜六，可能是在礼拜五。你在欧洲啊，礼拜天开餐馆的人呢，他不能够参加崇拜，所以礼拜一晚上有的教会开崇拜聚会，是有这样的情况，它是敬拜神为主。教导事工呢？教导事工当然我们都是聚会，都是奉主的名聚会，但是教导事工是以圣经为中心。这个聚会就是来查经，这个聚会就是来讲解圣经，对吧？这是教导事工以圣经为中心。第三， 我问问你问听众朋友，团契是以谁为中心？我们不说以神为中心，不说以圣经为中心，团契当然是以人为中心，以信徒为中心。有的教会呢叫小组，大家小组聚集在一起是彼此关心，你有什么代祷事项，你有什么难过的事项，你有什么感恩的事项，你做见证，他讲他的代祷事项，我们大家一起勉励唱诗，然后读一段圣经安慰，然后多多代祷，大家多多讲讲话，是以人为中心，这叫团契，交通聚会，小组聚会。布道呢，布道当然是以本区没有信主的人为中心，拆船是以外地和跨文化的人为中心，跨文化的人包括讲其他语言的、少数民族的或者外国人，对吧？你可以到非洲去，你可以派几个人到非洲，或者有的人已经在非洲有这个工作了，他可以做这个拆船宣教的事工等等等等。这是五种教会的基本功能。那么你教会的教导事工有没有？没有的时候呢，你要推行了，立刻能够做的就是查经班。查经班就是听众朋友所讲的查经聚会，但是你稍微整理一下，半年查一段或者是一年查一段，你有一个安排。你们50个人的聚会能够参加查经班的，如果是30个人20个人已经很好了，按卷来读是最简单的方法。读马可福音16章，那么如果是16个礼拜，一个礼拜一次，这样也可以安排，先安排再宣布，大家同意就能够做了。还可以有主日学，现在讲教育事工，没有教育事工的教会，主日学从儿童开始最容易，诗歌教唱诗跟圣经故事做主要内容。老年教唱，老年的人他有时间，但是能够有人教他唱赞美诗，甚至反复使用收录机啊、福音广播都可以。祷告会也可以成为教导事工，读圣经的诗篇，以祈祷的诗歌、祷告内容的诗歌为主。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找一个配搭的人员，有谁跟你一起做，帮助你做，他所负责的内容是什么，你跟他交通一下。这是从没有教育事工到有教育事工，教导事工、查经班、逐日学、老年教唱、祷告，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后第三部分，教会里面有教导事工，从有那么我们就要推行到健康了。我不知道像你的情况会不会健康，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100个人的教会。我自己侍奉的教会呢是130到150个人聚会，那所以呢100个人以上呢跟我们大城市在香港的教会很相像了，这做一个交通跟参考。除了前面刚才说50人的教会可以有至少这四种聚会之外呢，100人的教会可以有讲座。今天非常需要讲座，因为讲座是零散的，你可以随时有一个讲座，事先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后甚至一个月后某一天我们有什么讲座，讲一个专题、两个钟头、一个半钟头都可以做到的。婚姻家庭讲座、子女教育讲座、身体健康讲座、卫生讲座啊、查经方法讲座、祷告方法讲座，我们都可以做，关键是谁来教，对吧？好了，下面有八个建议，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剩下五分钟，我很快提一提。第一，使你已经有教育事工、教导事工的教会更加健康，第一就是建立教育事工的专责传道同工。这在西方教会都有，基督教教育主任，我们呢可以有专责教导事工的传道。有的时候可能是兼任呢，100个人以上的教会，以100人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位全职的传道人，那么他要兼任，将来再有赴任的也可以啊。这是第一。那么他是总负责来统筹教会的圣经教导， 那圣经教导呢，它可以有不同类型的聚会，这个是很多的。所以第二呢，你要考虑建立组织架构。那么这是教会整体的组织架构了，最高是基督耶稣，下面应该有同工会或者执事会，然后有讲道的义工，有头羊，有传道人等等。那么在这个组织架构里面呢，你要安排教导事工的聚会种类，你提出建议，你们几个同工弟兄姐妹或者这个小组呢，大家一起讨论通过以后就可以定案。种类包括前面讲过的各个年龄层的主日学，各种的查经班，各个年龄层的聚会，老年教唱，对不对？还有祷告会、讲座、特殊讲座等等。种类、地点、时间也都应该安排。另外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啊，叫做教育事工定期聚会。教育事工的定期会议呢，聚会呢是传道人或者教员或者辅助老师跟义工你们之间的定期聚会，是两个月一次呢，还是多久一次？这个聚会要给它定下来。那么你们可以每一次检讨过去，展望将来。第四，课程跟学期的设立。一卷书查多久？一年分几个学期？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学校，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什么时候开学，什么时候放假。我们也用类似的方式呢，我们这个教会的教导事工呢，什么时候开始开课讲马太福音，期限呢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可以定下来的。另外有几个班是我们100人的教会要考虑的，师资班，这是培训能教导别人的人，像提摩太后书2:1-2所说的牧道班、洗礼班，这是很多教会都有的。好了，整体的教会的教导事工，这个组织架构跟学期时间表都有了以后呢，别忘了一件事情，它要与教会今年整体的事工方向配合。那这个事工方向是由谁来定呢？传道人。传道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领受，但是不是他做决定，他祷告，然后把这一个事工的方向跟教会的主要同工跟义工定期聚会的时候呢提出来，有的人有补充，有的人有其他的建议，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就为下一个年度我们一年的时间里面应当多建立祷告，还是多建立圣洁生活，还是多建立传福音布道，还是多建立健康的教导与牧养事工，大家就可以定立了。所以呢，教会的教导事工跟整体的事工有一个配合，是很完美的。所谓的整体事工，前面讲了五个基本嘛，五个基本的功能，有崇拜，有团契，有布道，有差传，那么再加上教导事工，相信就会完美了。这一切都是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侍奉当中能够改进的。好了，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第18课教会与教育事工给你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声永不改变，他的平安喜乐无限。